我就是首先讲这个，其实不是在讲这个，在讲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个基督教。那当然我说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蛮复杂而且大的问题，那我只能尽量用简化的方式来抽样性的来找出几个可能代表性的中国的思想，然后跟基督教的观念来做一个对比，找出它的共同跟不同的地方，异同之处。那因为你抽样式的找的话，总是有一点点以偏概全，有一点点好像oversimplified， 就是过度简化那个问题。这点我了解，我想大家也要有这个体会。何况更大的困难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所谓中国人，我相信你找三个四个中国人来说他的立场、他的观念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这三四个人就南辕北辙。那你要找出一个共同的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看法的时候，你在说我们，可能听的人都说那是你们我又是另外一个，这一本来就很难。那所以呢，我现在的做法是这样，我想中国人的观点、立场、想法，一方面我们过去五千年的文化累积了很多观念，对不对？不管在形式上你同不同意、接不接受，或者是真的是真的相信这个东西，我想这个无形的影响还是有的。所以这个五千年的文化的影响，再加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近年来大概至少这一百年来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一百年来这个影响加上我们今天我们这个 workshop 在美国，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你怎么可能不受到美国一些社会一些各种思想的影响？所以当你说中国人的时候，我想我今天对你们所说的话，我所抽样举出几个主要的思想和观念的时候，如果我刚才到菲律宾去讲的话，我可能会用另外一个一个代表性的思想，因为有的这边很强的那边可能并不强，那边有的很强这边可能并根本不存在或者是不是重要的。那所以我是抽样性的来找出几个关键性的影响。那么尤其是在1949以后，我想海峡两岸的这个分隔呢，更使得这个尤其是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呢，在台湾跟在中国两边这个思想的影响，还有影响他的一些因素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但是我说在很多考虑之下呢，我是找出三个最主要会影响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做代表。这三股线呢，每一个人可能程度上有差别，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否认这个思想会影响他的。一个是儒家思想，一个是佛教或者是中国的传统的宗教观念，第三个就是西方的理性主义。这三个思想每一个人都受影响，只是程度有不同，程度有不同。台湾长大的可能儒家的思想的影响成分高很多，如果是中国大陆来的，因为批孔的批的程度，孔子大家都进了茅斯坑了，所以孔子是什么？孔子还是什么？可是我说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基本上孔子所教导我们的许许多多做人处事的这个风范风格，无形还是影响中国人。所以理论上你会否定孔子这个人是什么样，可是他的教训仍然几乎记录我们中国人血液。即使到一个东南亚的一个社会里面，他可能从来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可是他的家庭里面父母给他的教导为人处事的，这就是一些儒家的思想。所以程度上有差别，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否认说他完全没有这个儒家的思想。民间信仰佛教的信仰同样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面几乎也是某种程度的根深蒂固，也是一样影响程度的大小不同。台湾的呢就是成分高一点，那么在东南亚的社会我所了解可能这个影响的成分可能说不定比台湾的影响还要大，那在中国大陆就比较弱一点。那么西方理性主义的话呢，很可能在中国还有台湾的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是非常大非常大，所以这个影响度可能甚至大过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看的话，可能西方的影响会大过中国传统儒家跟佛教影响。当然大陆如果真正要分析的话，还包括一些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一些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不过基本上我觉得共产主义的这些思想是比较偏重在经济学方面跟社会学方面的，比较不牵涉到你 这个做人做事的方面的一些观点。那么当然有一些影响，等一下我会提到，可是那些影响，我想它基本的一个基础，多多少少跟西方理性主义有关，还有跟儒家思想有点关系。所以共产主义在中国，所谓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这个环境、这个文化、这个土壤里面产生的时候，受到中国特别是儒家思想去影响。可能它受到的影响，如果说有负面的话，就很可能儒家思想当中的某一些负面的东西加进去以后，所产生的一种特别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是用这样的三个方面，我承认这是个非常简化的，而且不很完整，甚至有某种程度的以偏概全，我真的承认这样讲，来说代表这个中国的一个看法。那从这些看法当中也引申出很多你常常听到的一些也许对基督教的批评，或者是说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接受基督教，因为有这些观念。那我要重新解释这些观念的到底它的差别在哪里，是不是一个根本性无法沟通的一个差别，还是说很可能其实是可以会通的。第一个，所以我要讲的是关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我想一方面刚才我已经说，就是说对中国人来讲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受到他的影响。那儒家的思想，第一个我要提到就是说他到底追求什么目标呢？我们通常说中国追求的是追求成为圣贤，成圣，基督教也有这个名字成圣，不过意思不太一样。所以中国人强调成圣，圣贤呢意思就是君子，君子，君子是怎么样呢？君子要胖一点，君子不重则不威，则要胖一点。你很少看到瘦瘦的君子，所以要壮壮的，走路要稳稳，四平八稳啊，所以这种轻轻跳跳那种，但是不是君子。所以中国人传统对于君子有一种塑像啊，当然基督徒也会了，基督徒也会也会对某些什么叫做好的基督徒的榜样也会有某种塑像。有一次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团契的姊妹，她就有一次在祷告会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她就有点哎呀，这个好像也是她的自我形象的问题，她就有点不是埋怨了，不过她多少有点觉得说，哎，我这种人哈，大概一辈子也做不了好基督徒。我说为什么？她说你知道我这种是个性啊，就是属于那种莽莽撞撞的那种这种人哈，所以我知道这个走路啊是急惊风似的，他走过一个地方桌子翻了茶倒了，然后一下子哇这样，但每到一处就好像卷风一样呜呜呜这样。他说哎呀好羡慕那些真正那种好的那个姊妹那个样子，讲话温温柔柔的，走路慢慢的，然后笑起来浅浅的，然后他笑起来哗一下子呜呜呜，哎，其他觉得说哎，我也常常学啊，要改啊，改不过来。我们中国人也这样，对于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圣贤，哦，所以这个四书五经里面写了一大堆，所以这个就是君子，追求成为圣贤。那么，当然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基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人人可以为尧舜。因为中国人圣贤的标准就是，从古到今是，我们的看法是每况愈下的，所以越古的是越好的，所以尧、舜、文、武、周公，然后到了苏东山，然后怎样，一直下来，对，所以呢，人人可以为尧舜。我们现在很少人，绝对没有听到说人人可以成为苏东山的，对，尧舜比较好一点，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人人有希望。那如果说，这个手段是什么呢？儒家所强调的手段就是克己复礼，啊，克服自己的私心，然后重视这个礼节，还有提到什么修心养性啊等等。那么基本上这所谓克己复礼或者修心养性，基本上就是要从自我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行为规范各方面去想办法着手啊，还要做不断的一些练习，能够对自己的心、自己的行为能够收发自如，能够控制得了。这个其实跟希腊这个传统，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后到这个昨天有提到那个斯多亚学派，基本上这种观念是很相似的，能够自我节制啊，你能够做到一个最高境界的话，那这方面也能够收敛。那么如果说所谓的意境最高境界是什么，我不知道哪一个人在谈到儒家最高境界是什么，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我自己给他们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我是把孔子一生的最高的境界，70岁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列为这儒家认为追求的最高境界。什么叫做圣贤？也许你很难归纳出一个很明确的东西，不过我是认为在儒家来看，如果一个人能够所行所为从心所欲，随便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可是不会违越超越规矩，最高境界。一方面自由，一方面不犯规，最高境界。有趣的就是我认为这个最高境界跟圣经上所讲的几乎是一样，所以等一下你会注意到很多所有的差异呢，追求的境界和理想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异，或者是不同的言语，不同的表达方式，差别的是方法，差别的是手段，你是不是能真的达成。基督教很少否定佛教所想要追求的某种对人性人生等等各方面的追求，很少否定儒家或者西方哲学里面所提到的某一种人生的境界，比如说哦那是不重要，那是错的境界，比较少。常常有大的出入是在那个方法，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不是说该不该做到这一点。在基督教圣经里面就提到类似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话，实际上是说在新约的时代，神把他的律法刻画在我们个人的心板上，以后的律法不再是写在石板上外在的规条，而是刻画在你我的心中。而且常常强调说我们要常常住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在。那那个时候我们所在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常常不是外在的，就是说我的旨意是这个，神的旨意是那个，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在你生命在神的当中与神融合为一的时候，慢慢的你就会学习到尝到一个滋味，那就是说当你跟神很亲近的时候，你所愿意的也就是神所愿意的，神的旨意跟你的旨意是吻合的。所以祷告在约翰一书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提到说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若是按着神的旨意求，所求的无不得到。那问题就是怎么样让你所求的你所希望的就是神所希望的。那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那个时候你当然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晓得真理，认识真理，真理在你的心中，你所行所为完全是自由的，是从心所欲的。因为你不是要还要压抑你的感觉，压抑你的意志，压抑你的自我，然后去达成另外一个东西，而是你的自我变成神的里面的一部分。葡萄树在枝子上，手段跟儒家所说的方法可能不同，就是我们不是强调克制自己，我们不是强调修心养性，但是追求的那个境界几乎是一样。那么就是我很粗略的介绍儒家思想在追求什么，他们用的手段是什么，他们追求的境界是什么。那么还有一个是基本的假设，前提假设，为什么人能可以成为尧舜，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办法人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修心养性甚至可以追求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因为他们假定是人性本善，人性本善当然等一下我会再详细讨论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恶这两个针锋相对的一个观念。儒家的观念里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都相信人性本善，不过大致上到今天来看可以说大致上基本而言，儒家或者中国人绝大部分是认为人性应该是本善的。虽然在早期的儒家有争论，今天大致上我们是倾向于人性本善的。那么在这个假设之下，所以因为人性本来是本善，环境的影响或者是污染使它有某种的扭曲，所以如果你经过修心养性，你把这些东西拿掉，你就恢复善，然后你就慢慢慢慢追求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OK， 人人可以到尧舜，就基本上儒家的基本假设到这个路。那么接下来我从两个方面来做一些不是批判，不过做个比较，到底基督教的观点跟儒家的观点有什么出入，有什么同和不同的地方。第一个我要讨论就是所谓性善的问题，性善和性恶。基本上有相当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知识分子，尤其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越深的人，越认为中国传统的这种人性本善的观念和基督教有原罪的观念是一个，几乎是水火不容。 势不两立的观点，相信这个就不相信那个。所以对很多这个饱学之士，儒家的那种老一辈的人，通常会觉得说，这是对他来讲很难很难放掉的一个东西，要放弃人性本善的观念，然后去接受基督教常常强调人有原罪，那好像这个对立的。那我要做的说明就是说，其实第一，儒家不是所有的人100%的确认或者相信人性本善，至少在初期的时候，荀子是认为人性本恶，所以在儒家之中有点争论，只是到了末期，很明显的性善说占上风，性恶说居劣势。所以我们的三字经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基本上这样。所以到后来儒家，你听到说性恶说的人，偶尔在哲学讨论上会提一下，大部分人不会接受这个，接受性善。可是我说儒家并不是完全是性善，在某种程度上他同意，他也承认人有性恶的某一些东西在那里，不过基本上他认为人性是本善。第二个，从基督教立场来看呢，基督教相信人有原罪，原罪这个名词是一个神学名词，而不是圣经用，圣经上没有原罪这个字。但是基督教并不是认为人是本恶，这点要确认一下。因为基督教的观念是这样，一方面如果从创世纪来看，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如果说人性本来是什么的话，这个本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你不能说神的形象是罪恶，不，绝对不能这样讲。神是善啊，神是真理啊，那我们照神的形象造，当然本来神就赋予我们善、真理、良知等等这类东西。所以从这个来看，显然人性有本善的一个，在圣经的观念中有这个成分。那么譬如说罗马书第二章，如果你愿意翻的话，罗马书第二章的第15节有提到这个人性本善的这个观念。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它整个罗马书第二章的那个那一部分后半段呢，主要是提到有些人常在问，如果相信耶稣才能得救，那么古往今来许多的圣贤，还有今天许多民族许多国家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就进地狱，不是很不公平吗？那我常常用罗马书第二章的第12节一直到15节这段来做一个说明。那这边前面是提到，就是说没有律法犯的罪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就必按律法受审判。这个律法通常在这边所指的意思，就是指旧约圣经，广义来讲你可以 cover 包括的整个圣经的教训，就是说认识真理认识圣经教训的人，按照律法按照这个圣经的原则受审判。没有律法的，没有圣经，不认识神，根本没听过耶稣名字的，他不是按照这个来受审判，因为这样不公平。那么问题在这里，所以后半段他就提到说，那么没有律法的这些人，他不按照律法受审判，他按什么受审判？他后面就提到说，他说这个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外国人，那我们中国人或者任何今天没有听过基督教福音的，都是属于这类的人。没有听过律法的外邦人，他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意思就是说，将来孔子如果受审判，他可不可以进天国？第一，答案我不知道，我不够格去审判孔子。第二，他怎么受审判？这边的话就是说，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律法，他是真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吗？那个矩神知道，他自己也知道，因为他自己有个良知，他的良知会做他的审判官，你是不是做到你所知道的？这是他的游戏规则。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依据圣经，依据恩典，他们有另外一套规则，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律法。但是我们称为恩典的意思就是，那一套规则玩起来的话，那很不容易的。你以为说啊，那好，那我何必信耶稣？我到那个，我们凭良心做事不就得了吗？问题在这里， 孔子是七十岁重新所忆不逾矩，然后两年之后就死了。哇，修炼到那个时候，如果你寿命不够长，如果你修炼不够深，你有生之年还没有到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话，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指望，真正可以将来审判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是自己的律法，然后我可以过关。所以说难就难在这里。那所以恩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用被动的规则来将来面对审判的话，是有恩典。但是因此，在第十五节，他紧接着就提到说，为什么自己是自己的律法呢？十五节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底，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量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神把神的律法的功用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不是刻在犹太人心里，每一个人，神的律法，神对善，神对道德，神对公义，神对一切美善爱等等这些东西，这是律法上所写的东西。对于一个没有看过圣经，没有这一切东西的人呢，神仍然把这个东西刻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律法的功用在你的心中。那么当然因为它是个隐隐约约的，所以它需要怎么样互相较量，互相比较。所以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德，所谓的法律，都是约定俗成，大家比较以后觉得，哎，这是一个共同可以接受的观念，什么道德？道德据文就变成法律。所以道德怎么来的？法律怎么来的？这个眼镜显示出每一个人的心中有某种的善，这个善是神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的。就从这个角度而言，人性本善，就神给他的，每一个人信主的不信主都有。所以从这个角度，从旧约圣经，从新约圣经，从很多角度，你可以看见基督教的观念当中有人性本善的这种观念在这里。可是另外一面也的确因为人堕落以后有罪的问题，所以罪性的影响使得人在行为方面产生一个偏差，产生一个无法自我控制的一个现象。所以同样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很多基督徒都很熟的一段圣经就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就提到说，在我里头，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表示说我里面有个善，我也愿意为善，所以我会立志为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能的，可是行出来由不得你，就是你失去行为的控制力了。在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除了你的励志、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以外，有还有一些东西在那里影响你，以至于你真正在做的时候，走就偏差了，那个就我们叫做罪。所以基督教强调说，人有原罪的意思，就是说人有这个罪性在那里面，会产生你行为的偏差和扭曲，而且人人都有一个这个一样的罪。从这两个观念来看的话，我的看法关于性善跟性恶的问题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到底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我的解决办法是各加一个字，问题就很清楚，而且不会矛盾，而且大家都可以接受，也符合圣经的原则。那就是人性本来知善，知道了知，人性本来会行恶，行为的行，那就符合真正的行善。我说你要说人性本善，这个本什么意思？是天生都是好人，这个本吗？那他这个本是从小就不会做坏事？从很多的各方面研究你会发现未必如此，就人的那种私心，人的那种不满足贪婪与生俱来的。我就做过这样的实验，我养女儿，老大一岁的时候开始做实验。我做实验的方法很简单，我拿一些糖给她，那我方式呢就是每一次给她一颗糖，给她一颗，她拿了一颗糖怎么办？那放你给她，她一定拿的，她不一定吃了，拿我再给他一颗，我再给他一颗，我再给他一颗，我有一桶的糖，所以我有无限次的糖可以给他。我所要测验的就是他到底满不满足啊，有没有懂得这个叫知足了，或者够了，谢了。一直给他，他就一直拿，一直拿，他手小小的，所以拿给他就拿。拿到后来他手也装不下，再多他就考虑一下，然后就换成用抱的，拿就给抱的多啊。然后装满了，他倒出来了，再给他。他就想一想怎么办呢，我再给他又有一颗，要不要拿呢？一种就是说不要了，对不对？ 发现他继续拿，拿到一个程度就是掉出来比拿进去还多，好运拿不住了，跟我掉地上，你看我给他一个，他又拿了，所以刚掉一个他也没去捡，看桌上又有一个，他又拿，他拿，拼命拿，我就发现人性本恶，我们教他从小那么单纯，对不对？好了，到老二出生了，老二一岁的时候，我再做一次实验，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游戏规则，给他一个糖，再给他一个糖，再给他一个糖，他也是这样抓抓抓，抱抱抱。那是我给他饼干，所以他抱到最后拿不下来的时候，我再给他，再给他。他也是这样想一想，我就发现还是有点个人个性上的差别。老二呢，他就做一件事情是老大没做的，再给他的时候，他就摆在嘴巴里。所以从小我就看出来，我说老二一定会比老大胖。果然他就是那种胖胖的，爱吃的，那老大是瘦瘦的，就是从小天性就看出来了，这个要放到嘴巴里去了。然后他一下放到嘴巴不能摆的时候呢，我再给他，他瞪着我，看桌上还有，他就放开水。人性本恶，当然我说他的恶，他并没有杀人放火这样恶，就是说人心里面那种永远不满足，永远希望拿更多，那种表现，从小不必人家教他，就是有这种本能。教育是让他变得比较文明一点，他是要拿得客气一点，或者拿得别人看不见的。那小孩子是很单纯的意思，就是说毫不保留毫不装饰的就是拿，然后旁边笑，就是说你拿进来多还是掉下去的多，无所谓，那就继续拿。那你受过教育，你会帅，然后你会估量一下要怎么表现的有风度的，这是文明所概念的影响。没有影响的就是你还是会拿。所以真正性善性恶的问题，不是性本善或者性本恶就这么样笼统就涵盖就能够解释，如果应该这样解释当然会有矛盾，但是也不是那么样笼统的说亦善亦恶或者不善不恶，这种是比较相怨，比较折中式的说，哎，不要吵架啦，也有恶啦，也有善，亦善亦恶，不善不恶。你要说亦善亦恶是什么善什么恶，那我觉得比较清楚一点的表达，我认为人性本来是知善，人有良知，所以你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可这种感觉、这种知道不一定落实在你的行为上。就到了行为的时候呢，人性本来会行恶，就是罗马书所说的“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要做的时候，我固然知道这件事情做了对别人有好处，也是按照这个正义来讲应该做的，可是我不能不考虑到对我的损失有多大，对我的影响有多大。然后做的会不会真正产生结果，如果又没有结果又有损失，你要不做就不做了。所以知不一定变成行为，那人的矛盾就在这里，你的知跟你的行是矛盾的，所以越有知识的人是越痛苦，就在这里，因为你知道很多该做的，可是你越做不到的时候，那个矛盾那种痛苦那种挣扎，这是人类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强调的是人类只有跟神恢复关系的时候，一方面透过神的救赎，罪性的问题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然后开始有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突破。同时不单经过这个赦罪，罪可以赦免，而是另外一个就是说，经过赦罪之后得到新的生命的能力，你会结出善果。等一下提到佛教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佛教跟基督教的因果关系，不是因果论，因果关系的这个颠倒。在佛教的观念是行善是因，修成正果，所以你要行善是达到一个结果，那就是修成正果。基督教是倒过来的，基督教是那个因是先跟神建立关系，成为神的儿女，结果你会有圣灵的果子，那个善行是 result 是那个结果，而不是那个原因。而在佛教来讲是你要先行善，种这个因才会达成一个结果，修成正果。修成正果的意思也无非就是成为佛陀或者与佛同在，那是结果。可是基督教却倒过来，把那结果变成因，先与神同在，然后你才能够自然行出善，这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东西。那当然这个牵涉到我们个人的体会，牵涉到很多其他的问题，待会在佛教部分我会再稍微提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基本上对于性善性恶的问题，我想基督教的观念是 知善跟行恶，而这个矛盾的突破乃在于跟神重新恢复关系，然后你就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同时得到新的能力去做你本来良知当中已经知道的善，而且让你的良知更加的敏锐，就是基本基督教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第二个，儒家跟基督教的一个所以说对立，好像一个相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儒家比较强调有种名词叫做自力，自己的力量去修行，去修行养性，去然后强调自主自觉。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秉持自己的良知去行事为人，那么你就可以做到不偏不倚，就所谓的圣贤。那么基督教呢，却好像强调良知功能是有限，所以呢必须借着因着信进入跟神的新的关系的里面，然后才开始有一些新的正确的行为出来，所以显然是他力，是外力，是借着外力得救赎，借着外力生活行为得改变。而儒家却强调要靠自己的修持去达到那个东西的，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有很多的儒家学者就认为，要我放弃自我的努力，去相信一个外在的别人或者说神所替我做的事情，然后因着信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观念上过不去，观念过不去。因为中国读书人会有一种心理，会觉得说，劝基督教的领袖们，可不可以改变你的教义啊？不要那么仰望耶稣，依靠耶稣，而是变成说你要自己努力学习耶稣的行为啊，这个我就可以接受。他说相信耶稣，仰望耶稣，他说这个我做这个中国读书做不来啊。如果因为这样做不来，我不能上天堂，我就不上天堂。他说中国人的骨气是不会被你们这样弄一下就是那个改，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想也的确是如此。不过我姑且不去争论说自力跟他力的绝对的一个排斥性。其实你要了解，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面，固然我们相信要依靠耶稣、仰望耶稣，并没有绝对排除自己那种自主性的做一些选择这个的必要性、重要性。好像早上那场聚会，我请一些弟兄姊妹考虑思想，然后你自己愿意就你别自，那是你的自主性的。如果是完全他力性的话，当然很简单，只要摆布一个人太简单，你不信我，我告诉你，你出门就被车撞，那个狗咬你，人家信不信？他就把你整到这样，好了，没办法了，我实在没办法，我非信你不可了，我只好信了。那谁要让一个人信他？那太简单了，显个灵吓吓你，救救你，帮帮你，哄哄你，太简单了。可是神不屑于做这种事情，因为神尊重人的自主性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嘛，她说：“哎呀，我好喜欢那个工作，符合我的兴趣，符合我的性向，哎，梦寐以求的工作。”讲到最后，她说：“可是我有点怕，怕什么？不怕神会把我的工作拿走。”我说：“你又喜欢那个工作，又符合你的性向，符合你的各所学的东西，看起来又很好，神为什么会把你的工作拿走呢？”她看看我，庄哥，你不知道。神不喜欢人喜欢别的东西的，所以你喜欢什么神就要拿走。我说哇，神那么厉害。是啊是啊，以前我喜欢一个男朋友啊，就神就把他拿走了。然后我喜欢这个他就把他拿走了，到最后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可所爱的，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可爱的。我说我想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认知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扭曲了。我说第一，神不是这样一个神，神是赐恩的，神爱我们。那么第二个，神不是那么小气的。我说神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那这神我也不要信了。对，但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一个信主的人就是譬如说今天下午会谈到规划，你的基督徒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做规划，为什么规划呢？你规划上帝在哪里啊？对，神要你往东就往东，所以每天就在这里等神啊。早上起来要吃面包吃稀饭。如果你真的每天这样祷告，那我说你要有一个决心，
神不指示我就什么都不吃了。所以有些人认为不应该规划，不应该想未来的事情，是吗？那所以在这方面很多人认为说基督徒是完全靠神的救恩，那所以呢，所以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做，我什么都自主性都没有。其实相反的，神非常尊重人的自主性。这个耶稣讲过一个比喻，那个浪子的故事，他比喻到人离开神，好像那个浪子要离家一样。你知道犹太人的文化跟中国人是很像，家庭观念非常强的，父亲的权威，你到今天犹太人来看的话是不得了，因为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儿子忤逆不孝的话，被当众打死的。箴言讲得很清楚，如果夫人用杖打儿子的话，是恨恶他。所以犹太人的父亲都非常爱儿子。可是耶稣讲那个比喻，那个浪子的故事，父亲还活得好好的，要分家产，那个爸爸就让他分家产。那天儿子说家产我分了，我要出去晃荡晃荡，而父亲就让他走，这非常不符合犹太文化的。当然耶稣主要讲的比喻不是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是讲神对人的态度。那如果犹太文化来讲的话，我还活得好好的，要分家产，你还想离家出走啊，他打断你的狗腿，不准出去，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的，父亲让他走，然后呢出去晃荡，最后他回来，父亲也接纳他。可事实上父亲不爱他吗？父亲爱他，父亲不知道他出去会受苦吗？知道，可父亲就让他走，因为那父亲代表神，神尊重人的自主性，他明知道人出去会受苦，神还是让你出去受苦，还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所以他儿子浪荡回来的时候，还没进家门，现在穿得破破烂烂的，他可能累了，也累昏花了，这看不见，爸爸认出他，不是他认出爸爸，是爸爸跑过去抱他，不是他去抱爸爸。理论上来讲，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你做父亲的比较难认出来说，那这是我的宝贝儿子，对不对？爸爸穿的身材都差不多一样，你知道年纪到四五十岁以上的话，大概有20年的时间，长相身材都不会变的，小的时候会变，所以照说儿子很容易认出父亲来，可他没有认出来，父亲很快就认出儿子来，因为他爱他，而且他每天在门口等，从他离家之后，他每天在那边等，可是他爱，可是他又因为尊重他的自主性。所以他父亲没有派人去赌场去找他，没有派人到养猪场去找他，他就等你自己回来，这叫做自主性。基督教是非常强调人的自主性，只不过不因为强调人的自主性，以至于基督教变成自立教，自立救济，自己可以救自己。基督教强调说，你自己该做的部分你要做，但是你所做的部分不能够完全解决所有问题，除非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强调这一部分。所以这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那另一方面来看，我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尤其我最近注意到大陆的一些学者，他们研究的一些论文，写到一些反省中国文化的时候，那你要了解，站在中国大陆，经过40多年。整个的这个政治社会的变化以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当然我可以了解是比较批判性的，负面批判的很厉害。那么这个批判性有些我觉得有点夸大了一点，可是也不无一针见血的一些独到的看法。可能站在台湾这个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你可能不会有这种感觉。譬如说，我最近读了好几篇文章，有人提到就是说，这个儒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产生几个方面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呢，因为强调做人，对，要端端正正做人，对，然后我们相信人可以持守自己的本分等等，这些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的时候情形大致上还可以，动荡的社会、压迫的社会的时候情形却不是如此。20世纪，如果说中国儒家最有名的学者，大家都会公认最有名的人，叫做冯友兰，已经过世了，90几岁。大概20世纪可能是最有名的，也变成最伟大的一个儒家的学者。那么他的为人，他的各方面学问没话讲。可是有一点，特别在大陆，台湾也有些人在批评他的这个，主要就是这个人。在文革的过程中，甚至不是文革，整个40年过程中，他这个人是有名的墙头草， 见风转舵。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歌颂这个江青，他用古代的历史来说，他说人人都知道这个刘备，却不知道刘备的背后有个吕后啊，吕后那才是真正的智慧。意思是说，哎，毛泽东功劳很大，很知道毛泽东后面有一个江青，用这样来捧这个江青。他写了很多文章，写了很多的诗，有很多自我批判。哎呀，我以前错了，因为他在1949以前，他已经完成他的一个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很有名的著作，到今天为止是讲到中国哲学史的话呢，经典之作，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本超过他的。可是写完之后没多久，1949了，然后共产党进入，然后他马上写一封信给毛泽东。我过去所写的所说的完全是错的，我现在会重新看，重新再看，然后每一次有运动还是重新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再看一次。所以当他97岁死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海内外有许多的中国人对我有非常不谅解的，他也同意。所以他没有太多的自己的辩护，但是很多的人在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的知识分子那么没骨气。所以这个是大陆的这些知识分子，尤其越年轻的人，这个火气很强。其实我说火气很强的意思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一定受得了。但是只是在看的时候会觉得，他应该很有骨气，要怎么样？但是有几个人的那个分析呢，很有意思。有两个人提出这个对这件事情提出意见，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台湾。中国大陆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他是待在德国的一个留学生。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就提到说，他在德国，他说因为他在德国可以很了解德国跟东欧的类似的情况，所以他注意到东德还有捷克、波兰类似的很多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那种压迫之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他们的表现、他们的立场。然后他的结论是，他说在中国好像我找不到一个真正有骨气能够站得起来讲话。而且能够对人权、对自由、对民主能够持守他的立场。那在中国呢，好像知识分子只是为当权派服务的奴隶，用很重的字眼，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奴性，而这奴性是因为儒家的思想。那我觉得这种话有点夸张了，有点太严重了。但是你不能不承认，某一方面来看，我们必须检讨，从历史上来看，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够真正的站起来站住，不管当权派有这样的看法那样的看法，我能够为真理、为正义、为别的事情持守，为什么？他说德国、捷克我可以看到这样那样那样，然后比如说捷克现在总统就是一个基督徒，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么在共产党统治当中，他是一直属于这种反对分子，但他从来不搞政治运动，他只是写文章，所以到最后德国共产党倒台的时候，后来他选他做总统。啊，当然，一个好的基督徒的作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总统，这两件事情。我知道，他意思就是说，在德国、在俄国，你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人，你有齐瓦格医生那个作者，你有所谓的明星这样的作者，为什么中国没有？你说因为这个作品没有被翻译，不一定吧？有没有这样的著作，这样的良心的人？为什么中国儒家思想不能产生这种人？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新儒家的学者，叫做韦正通，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我想他本人不是基督徒，他自己也有一个类似的反省。他说他很感叹，他说的确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好像似乎没有办法产生这种有骨气的这种知识分子，不是为自己求名求利，不是为自己屈服于当权派的任何的势力，然后我有我的立场。中国的文化好像很难产生这样。他说是的确要想想，是不是在西方国家，包括东欧这西方国家里面，他们悠久的这个基督教文明好像产生的这种人。我的解释是这样，我不认为儒家的思想是一种奴性的道德，把人变成奴隶。儒家思想也不是要让每一个知识分子只是替当权派服务。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儒家的思想因为用自己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昨天晚上我也提到，一个船要定方向的时候，你不能凭常识的。如果你玩游戏，我有常玩游戏，对不对？一个人把眼睛蒙起来，然后把它转几圈，转个3圈半，对不对？然后好。 所以完全用这种方法来定位，总终究到一个程度，在这个方向。基督教不是完全用自己，我们有一个神，所以基督教强调对政治、对社会什么呢？顺服掌权的，基本上是顺服的。可是到节骨眼上的时候，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在所有的权柄之上，我们认为所有的权柄是一种相对性的，可是上面有个绝对权柄的。因此，我用这个绝对权柄来定坐标，来看所有的相对性的权柄，父母的、社会制度，甚至国家，用这个定位来做修正以后，然后符合的时候我会完全顺服的，不符合的时候我会保持我的良心的。所以，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应该这样讲：我们之所以能够站得住，不是我们比较有骨气，不是我们比较厉害，而是我们有一个坐标点。中国知识分子在我们儒家的这种观念里面，找不到一个客观的、绝对的、固定的坐标点，以至于当每一个人为他的那个目标去持守的时候，第一个很难持守的正确，第二个很难持守很久，第三个持守的结果，以我们今天来看，未必是持守真理。中国儒家或者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人很多，史可仿之类，在扬州杀得很惨，为什么？我持守，我是明朝，明朝的君主，明朝的崇祯皇帝什么皇帝？所以他持守的是什么？是一个民主，不是民主，不是自由，不是人权，不是天，他所持守的是一个忠君爱国的东西。所以你反抗满清，维护明朝，这是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是不是国家民族是要绝对的？像中国的传统的观念认为是元朝来，我把元朝打败，或者我宁可杀死，我都不屈服。而忽略到另外有没有一个比这更高的东西，你是持守一个政权呢，还是一个什么？就当然如果你后世后代的人去看这个的话，你会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的解释。你会觉得是对是好呢，史可仿是英雄呢，还是不对呢，还是个愚忠愚孝的人呢，完全不同的解释。所以儒家能够产生这种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可是所持守的东西，长远的历史来看，是不是值得的？这是真正对，就是该去抛头颅洒热血去争取的东西，确认。何况还不一定持守得住。这是在自利跟他利相对当中，我个人的看法。我们需要有一个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一个坐标点，来做我自己的这个修正。否则的话，我自己以为我持守住了，我觉得我这方向是对的，可是，在旁观者、在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可能根本是错的。就是在儒家的这观念里面所造成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方面来看，儒家有一种观念，就是所谓的像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这种道德勇气，这种道德勇气是很可佩服的，但是多少有一点悲剧英雄的口气，对，知其不可为之，为之虽然知其不可，结果好像这个荆轲刺秦王，英雄一去不复返。但还是去啊，但是知道不会回来了。儒家有这种的风格。基督教的观念来讲，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这是一种很乐观的一种态度，这是很不同的地方。他也有骨气，也有道德勇气，只不过在这个事情的最后的成败来讲的话呢，儒家没有那个确定说事情一定可以成的，基督徒却是因为与神的一个结合，会肯定说靠神来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神的旨意无可挽回，绝对不会失败。你有这个笃定，你有这个乐观，你有这个进取的心，但是在儒家的知识分子来讲是比较难的。但是可佩服的是他们有这个勇气，愿意持守。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在儒家的思想对中国人正面的以及某一些负面方面的一个影响。第二部分是佛教。佛教的部分呢，我想一方面佛教所追求是成佛，对不对？而且相信人人可以成佛。那昨天我稍微也提到，是佛的意思是一个悟道者，所以人人可以成为悟道者，这是一个可以达到的一个境界。基本上来讲，那境界最高的他们认为是一种我们中文翻译叫做涅槃。涅槃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是火把它吹熄了，如果用台语来翻译的就是很传神的话，就是会融化解， 台语来说，汇龙滑铁是火熄掉的时候，意思是说没有了。汇龙滑铁，哎，佛教认为是最高境界。那什么意思？火熄灭还是最高境界？无，是没有了。因为在佛教的因缘是来自印度教，印度教是相信这个轮回的，所以在佛教的观念来讲是说，超脱轮回再也没有了，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现在，不就是涅槃？所以在佛教来讲，所以今天我们在谈佛教，有时候有点困难，在于说，我们今天在说佛教的时候，你要看对什么人讲，讲什么佛教，所以这个观念会很模糊的。原始的佛教，昨天我提到，第一个它是无神的，第二，原始的佛教几乎是无轮回的，超脱轮回，至少它追求是超脱轮回，不再相信有这个前世，不再考虑来生。最近我看一本日本的一个禅宗的书，我现在在做的研究当中一部分是了解近代佛教当中，那日本是这个禅宗的一个书，他就比较说真正的禅宗，或者说真正的原始的佛教，没有神，没有往生，没有来生，没有前生，只有今天。哦，会吧？佛教没有轮回。那你看中国的、台湾的佛教，哪一个人不讲轮回？哪一个不讲这个前前后后讲一大堆？那还是佛教。所以这是一个在名词上、在观念上会有一些困惑的地方。当然，所谓的原始的佛教、最初的佛教跟今天佛教有出入的时候，那又怎么样？这个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佛教今天的中国的佛教牵涉到中国民间信仰也加进去，这种观念道教的观念，还有包括中国儒家思想也加进去，所以整个的面貌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东西了。但是一方面它存留下来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在每一个中国人当中都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即使你是一个不了解佛教也不相信佛教，你还是有这个观念。譬如说因果、宿命论啊，诸如此类，还有关于就是说还要有这个心要脱离这个世界出世的观念等等，这都是佛教无形中产生的影响。所谓宿命论，就是说相信这个好像哎呀这个大的这个命运啊，或者说大的这个世界啊，有某些冥冥之中有个主宰，冥冥之中有个东西在那啊，所以人的身不由己，就听天由命。中国人在广大的农村里面，这个中国大陆和西方，基本上宿命论是非常强的。虽然经过40多年共产党的统治，可能把这个宗教根砍得很多，就是听天由命这个观念，怎么改都改不了，怎么改都改不了。所以你可以说这是文明要进步的很大的阻力，也没错，因为2000多年来佛教的这种观念已经根植在一个地步，就是宿命论，这是从佛教的因果关系出来的，然后这个出世的观念等等。那么在佛教跟基督教这方面对比的话呢，我想有一两点我稍微提一下就好。第一个就是一个真理的绝对性跟相对性。佛教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认为说佛教是认为真理是没有绝对性的。这个我最近看一些禅宗的书，他强调这部分，就是真理是没有绝对性，没有绝对真理，都是相对性的。所以你知道禅宗在谈到人生哲理的时候，喜欢用机变，对不对？用个公案，那个故事。有一个人，哎呀，去找那个禅宗大师，哎呀，我心不安呐、啊，大师啊，帮我安心。你说把心拿出来，怎么拿？他怎么拿？我拿不出来，他拿不出来，我怎么安？那你何必安？哎，悟然他懂了。所以禅宗用的方式呢，完全是用利用这种真理的相对性去来解答的，而不是说一个绝对真理在这里，我告诉你解释清楚或怎么样解释的。他没有不这么这样讲，他是用相对性，当你了解他说这个真理的相对性以后，以至于你有一个了悟，然后最后对。所以这一方面来看，有几个你可以注意到的问题。第一个，这个佛教的宗派差别很大，而且很多东西，然后佛经也是说很多的原因，就是说我最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佛教的一个学者他写，他是提到佛教的解经学，佛教的释经法，基督教要学释经法，我们神学都要学释经法，他讲佛教的释经法。他说佛教的释经法是什么呢？他是跟这个一般的这种科学或者基督教的是很不一样的。他说我们佛教呢，他说很多人在说啊某某佛经是不是 佛祖就是这释迦牟尼所写的。他说第一，几乎所有的佛教学者都同意都肯定的是，所有的佛经没有一个释迦牟尼所写的，没有一个是他讲的，没有一句话是他的，他就可以肯定都是后人写的，根本释迦牟尼没讲过这种话。释迦牟尼到底讲过什么话，什么观念，没有人知道。第二，他说在我们佛教学者来看不重要，为什么？好像有点像基督教的名词渐进的启示，后来的启示大过先前的启示，是不是释迦牟尼说的说话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这个人讲的有道理就用他的嘛，那他用假借释迦牟尼所讲的口吻来衬托他的权威性，没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不可以。那今天有一个二十世纪的某某人提出了新的主见，主张看法，他就觉得哎有道理，他就成为佛经的主，所以后面是一层层加上去的。但是是不是原始的不在，是不是历史性的不在，所以他不看重历史的真确性，不去考证谁说谁写的，是不是有人贪着富贵加这个加那个，他说都不重要，加就加，加完以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好就收它，然后甲认为好乙认为不好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甲认为好的你就可以你就拿这个去，那么乙认为这个不好你就不要用，就用别的，所以这佛经就会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去，可是你信的跟我信的完全不一样。那因为佛教基本上相信相对性真理，所以不吵架，没得吵，因为没有个绝对，所以你说的跟我是完全相反的时候呢，没有关系，反正是相对的。所以他强调说你要研究佛经，你要研究佛教，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就白花功，拼命去推究这个历史上是不是真的，这样搞了半天对佛教学者来说那又怎么样，就搞半天别搞。那你说哎，这个后人讲的这个不用，那前人所讲才有用，他说不一定，后人讲的也许比前人讲的其实还有价值，有完全不同的对真理的绝对性跟相对性的一个出入。而且因此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看法，觉得佛教的包容性大，基督教的排他性大，的确如此啊。一个强调真理的绝对性，一个强调真理的相对性，那相对性当然就包容性大，那么强调绝对性的人当然就有排他性，这是的确是如此。那么这个等于是一个这个信仰本身它有一个本质在这里，所以你不能要求基督教变成一种相对性的真理，但同样你也不能要佛教变成一个绝对性真理，他没有，他也不想变成一个绝对性真理。然后因为这个缘故，你常常会听到一种说法，说佛教比较好，或中国的民族比较好，因为中国的民族历史的里面从来没有宗教战争。那么西方历史因为受了基督教影响，基督教相信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就有排他性，排他性就有宗教战争，对不对？第二次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也是一个德国的大陆学者，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那又怎么样，他说可悲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宗教战争，他认为是可悲的，因为他说中国没有宗教战争，可是中国战争绝对不会比欧洲少，的确你没有宗教战争并不是没有战争，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战争是好事，没有宗教战争有别的战争，那第一个没好处，第二个欧洲有宗教战争是为了真理而战，不管这个是说真的是说假的或者是搞错了，至少他是为真理为信仰为这个什么而战，中国人为什么而战，为皇位而战，为争皇帝，为这个各自各的利益而战，他说这说起来这是更低级的战争，对不对？你为宗教而战你可能搞错了，你的狂热也掩盖了你的眼目，你自己在那边至少打起来是个圣战，对不对？你为一个东西而坚持，他说可悲的是中国历史上五千年来从来没有为任何的真理打过仗，都是为了争权夺利打仗，那是可悲吗？所以他说我们很可悲啊，我们从来没有为真理打过仗，所以他的结论也很难有一个中国人为真理站起来讲话。所以那篇文章就跟前面所说的加一点关系，说这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很少人为一个真理站起来不屈不挠的，然后为当权派服务很多，能够真正讲真心话很少，因为中国人的观念从来不为真理而战，这个战不一定真的打仗，一直站起来讲话都没有的。他说西方受基督教的影响呢，有宗教战争没有错，可是也有一些个人因为有绝对的真理，所以他愿意为绝对真理牺牲了生命或者什么都给，因为古往今来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就是殉道者比比皆是，什么样都有，
就这就成为一个传统，认为应该如此。只是有些宗教战争，我就说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有些就是过于的狂热，或者某些手段上或等等上的错误，不知道它的出发点是有一个可取的地方。所以在佛教跟基督教的对比来讲，有一些基本上非常差异。那当然昨天晚上我提到的一些我就不再重复，那就是说到底是有神呢是无神呢，这也是一个基督教跟佛教一个相对的地方。只是佛教在今天我们在说佛教是有神无神的时候，虽然禅宗虽然密宗可能比较凸显出它的无神的部分，可是在它的仪式上还有像净土宗或者别的宗派来看的话呢，你就似乎好像是有很多多神宗教的那种特色，而且神佛等等这些名词也是很混淆，你其实分得很难分得很清楚。这是这个佛教今天的一个特色。禅宗的修炼的方法来讲，基本上就是比较反理性，用顿悟，觉得说逻辑分析是没有用的，逻辑分析不出真理来的，所以完全用反理性或者非理性方法去说。所以禅宗的一种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他们有一种我们叫一个成语叫做当头棒喝，就是禅宗大这些学生在坐禅的时候修炼，然后每个人都很安静很安静，师父就拿一根棍堂堂走走走，他经过这学生的背后，忽然回身就打一个学生脑袋。那当他在静坐的时候，忽然安静的时候，一打的时候，一下子，那这一下子，常常有些人一震惊的时候，那他本来在想一通，一想五十不得其解，啪一打的时候，哎，悟了，当头棒喝。当然有时候打歪了不一定。所以我说他们的思索方式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理性方法，他们是比较偏重非理性。